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政府期待着审视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公布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新冠病毒并不是源自中国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世卫组织领导的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专家组负责人说，蝙蝠仍然是病毒的可能来源，冷冻食品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存在，需要进一步调查，他排除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在星期二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沙奇对记者说，拜登政府没有参与该项调查的规划和落实，并且希望对调查结果和有关的基础数据进行独立的审议。他还说，虽然拜登政府重新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但重要的是美国要在实地有他们自己的专家团队。彼得本安巴雷克领导的独立专家组对2019年年尾最早发生疫情的武汉进行了历时近一个月的访问。他说，该团队所展开的工作发现了新的信息，但是并没有对他们的疫情的整体认识带来重大改变。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外界不断有新冠病毒可能在这家研究所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讲法。安巴雷克说，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情况极不可能，无需要再作进一步的研究。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并且支持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同时强调美国与好似印度这样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冲突的时候说，美国注意到印度和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会谈。他说，美国继续支持直接对话以及这些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他补充说，美国对北京方面不断试图恐吓近邻的一贯做法感到关注，与以往一样，美国将与朋友站在一起，美国将与伙伴站在一起，美国将与盟国站在一起。在普赖斯作出上述表态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印度外长杰尚卡尔进行了电话交谈。美国国务院说，这次电话会议的目的是重申美印伙伴关系的力量，并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缅甸问题。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说，两个人还讨论了地区事态的发展，包括美印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的价值，双方期待包括通过四方机制来到扩大区域合作，并且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的挑战。联合国的一份保密报告说，北韩利用网络攻击窃取几亿美元用来资助核项目和弹道导弹的研制，并且违背了国际法。这份星期二泄露给媒体的报告说，虽然受到很多的国际制裁，北韩仍然能够在2020年得以加强核项目与导弹项目的发展。报告引述联合国一个成员国提供的消息说，北韩通过网络攻击和网络欺诈窃取了3亿多美元，用以资助军事扩张。报告强调，北韩近期在军事阅兵仪式上展出的新型弹道导弹已经能够装载核弹头，射程有可能是能够覆盖整个美国。北韩一月份夸口说，正在开发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一种潜射弹道导弹，这种导弹还未有试射，攻击能力不强。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北韩事务分析师林所金说，北韩显示军力的一个原因是对华盛顿政府更迭作出回应。上个星期在尼日利亚一座金矿被绑架的三名中国人已经是获救。尼日利亚警方星期二说，他们将上个星期在西南部奥森州一个金矿被绑架的三名工人是解救出来。这座金矿位于奥森州的亚塔富摩萨地区，三名中国工人2月1号与当地劳工发生纠纷之后被绑架，他们的警察随后被打死。奥森州警方发言人奥帕罗拉对法新社说，他们救出了这三名中国人，他们在星期日获救。奥帕罗拉说，三名中国人获救之前，警方与当地的搜寻者采取了联合行动。他说，他们的人和搜寻者在过去一个星期当中一直在灌木丛和树林当中搜寻，安全部队抵近的时候，绑架者要放弃这些被绑架的人。他说，这些外国人在被绑架期间患病，已经接受医疗的救助。他说，他们发现他们的时候情况很差，这些人被迫忍受恶劣的天气，被俘虏期间没有适当进食。警方并没有逮捕任何人。 德国检察官星期二宣布对一名100岁的男子是提出指控，他被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柏林城外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是充当看守的时候，成为3518宗的谋杀罪行的帮凶。检察官里尔克莱门特对美联社说，这名男子据称在1942年到45年期间在这个集中营工作，是纳粹党准军事组织的士兵成员。按照德国的隐私法，控方未有披露嫌疑人的姓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中国对台湾加大军事施压。美国专家认为，如果中国这样想是测试拜登的话，北京必定相当会失望。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的维权律师丁家喜和许志永更多惊人的酷刑曝光，而许志永的女朋友李晓楚为许志永吶喊而被当局拘留。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全球民主排名创下新低，社运人士谈论港版国安法之下怎样去走民主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是发表了2020年的全球民主指数，香港的排名较前一年是急跌12位去到第87位，只是比威权政治高一级。这份报告就批评国安法损害香港政治自由以及司法独立。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指数并未反映出香港最新的情况，国安法的阴霾之下，民主派面对前所未有的艰难形势。不过民主党仍然有至少15名党员愿意参选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而警方在106国安大搜捕53名民主派人士，不是星期三是继续获得是保释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就表明不会选择流亡，他并且寄予民主派思考怎样去重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年1月6号清晨突然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最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35+初选有关的人士，包括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和多名抗争派区议员，指控他们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被捕的民主派人士星期三即是2月10号到警署报到，继续获准保释，暂时未有人被正式起诉。欧乐轩上个星期一即是2月1号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去年11月他到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公共行政博士学位，今年1月6号返回香港的时候准备完成一宗案件的社会服务令。他表示在香港国际机场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有留意有没有可疑人物在场监视，当时未有发现，警方后来在他接受隔离检疫的酒店拍门将他拘捕。欧乐轩坦言有心理准备返回香港的时候可能会被拘捕，但是警方指控他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是他当时感到十分荒谬。他重新协调民主派初选的目的是处理民主派内部矛盾，和挑战政权无关。
我觉得件事是有些荒谬啦，即是为什么有些荒谬，就是你开门他说找什么罪来拉你这样。咁佢又話啊，你顛覆國家政權。咁我覺得即係從政咁耐，我唔係話唔對自己所有嘅言論係負責，但係作為一個負責人，我真係從來冇半點咧係話我顛覆國家政權。咁啊，有啲似你好似 即係啊，你係咪做戲咧，定係
玩
嘢咧？即係你
出嚟拉你，
唔係因為好荒謬啊！嗰件事，你行到嚟咁，佢你話顛覆國家政權，我邊一度顛覆你國家政權咧？
欧乐轩表示，106国安法大搜捕之前，他已经有多宗案件在身，但是他表明不会选择流亡，他仍然愿意为香港贡献自己的力量，亦有入狱的心理准备。
即流亡是一些人的选择，但至少不会是我的选择，因为我相信，我如果能够在香港贡献到自己的话，我都希望是為香港貢獻，係咯。咁而當你話你走咗，咁你就等於同呢度切斷嘅，即係好似連月增之前寫篇文咁樣，佢話唔係啊，你通常流亡咗啲人，即係都唔知過唔過一代啊，係咪啊？咁即係香港當然我翻到嚟都會有好多苦啦。我亦都唔知個政權會點對待我啦。咁可能坐唔知喎，坐十年咁樣，咁你即係我唔敢咁講，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咁我仲走到去邊咧？係咪啊？
谈及民主派和市民怎样继续走民主路，欧乐轩表示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几年不断会有打压和清洗。他认为目前最重要是保存好自己，审时度势，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下不必凡事走出来对抗。欧乐轩又表示，就算建制派人士都认同香港不能够冇反对派，他寄予民主派思考怎样重整，在绝望中心存希望，相信如果将来仍然有选举，民主派会有人出来参选，代表市民发声。
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而大家都相信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去给不同声音插入去的议政体系是很重要的。咁未來你就算啲公職都已經乜都冇啦，咁但係我諗呢啲問題會浮現，即係你一個社會太過一元咧，你係冇辦法做到嗰個管治。咁究竟我哋即係就算有公職又好，冇公職又好，民主派未來係要有一個乜嘢綱領去應對，或者甚至係應該要同對面講話，喂，香港應該係冇理由係好似你而家呢個版本。咁我諗大家要重整一下大家嗰、那個態勢啦，即係你令到大家嗰個路，就算幾絕望都好，起碼我哋如果有心人去做嘅時候，都有個譜去行條路咯。
欧乐轩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国安法之下的香港已经不是用制度维护人权的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已经引入香港，会将法律条文写到无限大，北京如果要利用国安法做政治打压，引入人治的方式管治香港，他预期未来几年香港会进入一个双输的局面。
中国特色的社会秩序咁，但係香港而家就唔係嘛。香港一路以嚟行嗰種做法就係話，我一個好有效嘅執法部門。總之你寫一條條文係咁做咧，我就一定會同你做曬。咁你結果你就係一種雙輸嘅局面，就係佢又唔係用緊一種中國大陸嘅政治秩序去做，但而家已經立咗一條即係無限權力嘅法律。咁然後香港嘅人為咗領功，佢哋咪做到最盡咯，即係民主派初選啊，拉到邊個就拉啦嚇。或者唔知啦，即係唔知第日又唔知出邊單案或者出邊咩事啦。例如DQ 區議員，希望我唔好烏鴉喉啦。咁有乜嘢做到最盡，我咪可以領功咯。因為我最有效能啊嘛。咁但係即係兩種思維底下，而家出現到一個香港最惡劣嘅政治現局咯。
经济学人智库二月初发表2020年全球民主指数，香港在16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民主程度排名第87位，较前一年急跌12位，由有瑕疵民主降格至到混合政体，只是比威权政治高一级。报告批评国安法损害香港政治自由和司法独立，北京已经容不下主张自治的政党。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二，即是2月9号出席该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指数并未反映香港最新的情况，包括律政司表明第一宗国安法的案件 法庭正式开审的时候将不设陪审团，加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保释上诉案被终审法院裁定需要继续还押。他认为这些情况都会令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民主法治更加失去信心。
即是我们每一天呢，香港是不停地向下，是即是不停沉底。我们如果用民主自由这些去做我们的 index 的话，所以 我相信那个指数其实未反映，即是现在八十几位都未是反映到真实的情况。咁當然最近可能緬甸都會再跌翻落去啦，但係我覺得整體而言，其實國際社會對於香港嘅民主自由，其實佢哋係關注。關注嘅原因其實當然可能有一啲係價值觀嘅原因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即係經濟上面嘅原因。佢覺得香港係一個好穩妥嘅地方，有好嘅法制俾佢去發展佢哋嘅事業業務。除了《經濟學人》那篇報導之外，其實最近都有一篇是《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都是講某些的大集團其實他已經不再用香港做他們那個調解中心，不再用香港作為香港作為他們那個的法例的基礎，即是不再用香港來去處理他們那些合約糾紛。那你問一下鄭若驊，即係佢自己一開始嘅時候諗住嚟做調解中心噶嘛，揾佢做司長嘅時間，佢係調解唔知咩係專家咁樣噶嘛。咁呢個咁嘅情況其實咪就係證明咗其他國家嘅人其實對於香港呢個制度係失去咗信心。
罗建熙表示，港区国安法阴霾之下，加上民主派自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首次临时立法会之后，去年年底民主派总辞，再次出现立法会没有民主派议员的局面，他坦言政治形势前所未有的艰难。不过他认为从政者在这个时候更加应该承担责任，为香港守护民主和自由。罗建熙又表示，民主党有七名成员在106大首部被拘捕，包括六名前立法会议员和一名区议员，暂时没有任何区议员在大首部之后退党。如果今年九月如期举行立法会选举，他透露至少有15名党员，包括他自己，愿意参选。罗建熙强调，去年民主派举办35+初选并没错，民主党的路线不会因为初选大首部而改变现行的路线。
我们由头到尾都觉得参与初选其实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整个社会里面去投票的人亦都是非常之正常地去作为他公民其中一个他的权利可以做这些行为。咁所以他用国安法来去打压啲人都好呢，我哋唔觉得呢样嘢本身係错嘅，我哋会继续做。你话仲有冇人敢去再搞初选，或者仲有冇需要去搞初选，係另一个係另一个 issue 嘅。即係但是我覺得而家即使佢拉咗啦，或者佢係要拘押都好呢，我覺得對民主黨嘅路線上面係有啲咩影響，即係我哋仍然係堅持我哋行嘅路，我哋講正，我哋要講我哋要講嘅說話。
警方106国安法大首部被捕人之一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的民主指数反映香港的现实，尤其是过去一年香港的人权自由急速倒退，国安法之下更加退步到以言入罪。
而且你而家仲更加見到有一個趨勢，就係邁向以言入罪啦，即係包括係黎智英啦，或者係啱啱被控告嘅傑斯都好啦，即係佢哋純粹都係因為一啲言論，冇一啲實際嘅行動或行為，都已經咧係需要成為國安法嘅被告。咁樣嘅時候，其實即係香港今日嗰個情況，其實已經同中國無異啦，就係大家都隨時會因為講咗一啲政權唔啱聽嘅説話，而面對一個非常之沉重嘅法律後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为厦门聚会而被当局严打的1226公民案的前人权律师丁家喜和法律学者许志永近日得以第二次同律师进行视频会面。 有關兩個人被當局嚴重酷刑的更多令人震驚的詳情傳出，而受株連的許志永的女朋友李曉彩為就為許志永發聲，在上星期六再次被海淀警方約談，但最新的消息說他實際上被山東臨沂警方拘留，被帶往臨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
人在美國一年多來一直為廈門聚會公民案呼籲的丁家喜的太太羅姓春，在上個禮拜六上午緊急發出推文，說李瑤楚被北京國警官員約談果然又是一個幌子，剛得知他已經被山東臨沂警察帶往臨沂，姚楚父母被带到去通州玉桥派出所，在拘留通知书上签署，他们只看见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姚楚父母拒绝签署，警察随即将拘留通知书收回。姚楚为志永、家喜被酷刑、被虐待发声，遭到再次逮捕，中国剥夺人权肆无忌惮。此前李瑶楚2月5号发出推文，表示海淀国警官约他在星期六下午3点钟见面。李瑶楚表示两个月前约谈被关押在大中治派出所问讯10个钟头，听到约谈就有啲惊。罗胜春星期六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李瑶楚被约谈实际是一个骗局，就是要直接拘捕他。他说那位郭警官说要给他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将他带走。嘿，他去了之后，我听到他的家属说实际上立刻就被带往临沂了，我们还是不知道，一直到七点我们都一直等待他的消息，都一直跟郭警官打电话都是接不通，好忙，我们一直跟他的爸爸妈妈联络也都没有消息。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回到家就说他们派出所要给予他的拘留通知书签署。罗胜春表示很明显当局是要为一直为许志永遭到迫害发声的李瑶楚禁声，担心当局会用更残酷的手段来迫害他。他说但是他们更加险恶的用心在外面还是不知道的，是不是会用更险恶的方式去迫害他还是不讲得。现在丁家喜和许志永的状况很差，估计后续他们还要，我们的感觉就是公安部在操作着，在指挥他们这边下面的人。此外2019年12月26号被拘捕的丁家喜和2020年2月15号逃亡中被拘捕的许志永，今年1月21号首次获得辩护律师见面之后，近日再得以视像会议的方式去见律师，让外界获得有关两个人遭受酷刑更多的详细资料。据罗胜春提供的消息，丁家喜的律师彭剑在等待了48个钟头之后，2月3号第二次会见到丁家喜，这次会见没有第一次这样出现网络和设备故障，交流比较畅顺。罗胜春发出推文表示，丁家喜在山东烟台被指定居所监视期间的2020年春节后开始，警察向他播放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者五年的宣传片，日夜24个钟头以最大的音量连续播放了10日。而在烟台监视居住的6个月期间，丁家喜73日被剥夺睡眠疲劳审讯，6个月未见一丝阳光，24个钟头日光灯照射，不给冲凉，不给刷牙，没有提审时必须坐在这里，去走廊和卫生间都要戴黑头套。丁家喜在第一次会见律师时透露的主要酷刑是曾经7日7夜由5名警察轮流审讯，在长达半个月内每一餐饭只是给四分之一个馒头，而其中一个礼拜被限制饮水，每日仅提供600毫升。丁家喜最新透露的酷刑详情就是这7日7夜审讯从头到尾都是被坐老虎凳的。罗胜春的推特说，丁家喜4月1号到8号被绑在老虎凳上，背部一个束住膊带，腰部一个束膊带紧勒住，极限致使呼吸困难。从上午9点钟到第二日早上6点一直在审讯，早上6点到上午9点期间去厕所吃饭，能够走动但不能够睡觉，24个钟头都不准睡觉。到了4月7号上午，因为老虎凳坐久了，他的脚踭肿到好像馒头一样，同 难加忍，加上突然想念起妻儿，就不再坚持零口供，但要求局长答应四个条件才开口，只谈厦门，认事不认罪，不用扣恩派律师，保证睡眠。罗胜春的推文说，警方当时同意了，但是4月28号到5月6号期间又开始轮流审讯，每日只给4个钟头时间去睡觉，凌晨2点到早上6点。这段期间丁家喜因为身体极度虚弱以致两次昏迷，失去记忆。罗胜春说，他们将他紧紧勒在老虎凳上，就是一点都不能够动弹的那种。记者问到，老虎凳就是那个七日七夜不给眼睛合埋的那个吧？是啊，但是他们所有的审讯都是在这个老虎凳上进行的，除了七日七夜，后面还有一个星期只是允许睡四个钟头觉。罗胜春表示，中国法律明确禁止对疑犯酷刑，因此烟台警方简直就是一个犯罪集团，为迫使丁家喜承认颠覆国家政权，毫无人道地施加酷刑。他说，现在更多更详细的酷刑细节出来之后，除了难受之外，我心里里面更多的是感到震惊，就是说烟台市公安局简直就是一个刑讯逼供的犯罪集团，刑讯逼供在中国法律刑法中写得清清楚楚是犯罪，他们现在根本就不顾一切，为了达到迫害丁家喜许志永的目的，不管一切地用这种非法手段来到逼他们承认有颠覆的行为。此外，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永，他第一次律师视频会见中提到，北京被监居期间遭到十日被剥夺睡觉的虐待，前五日每日只能够睡四个钟头，后五日每日两钟头，在被匿名转押在林儿园看守所期间，每一餐只有一个馒头。二月五号下午，许志永的律师梁小军在山东临沂市林木园通过视频再次会见到许志永。许志永女友李瑶楚发出推文表示，许志永去年四月底转去烟台监视居然遭到酷刑，连续一个多星期每日十个钟头被绑在椅上面，四肢固定，连喘气都要用力，被限制饮水，每一餐一个细馒头，往返监狱时就被戴上黑头套，还要加上沉重的头盔。罗胜春表示，有关许志永的最新酷刑消息表明，他和丁家喜一样，在烟台期间遭受到非人道的酷刑。他说，或许是许志永几乎遭受和丁家喜一样的审讯方式，很多日剥夺睡眠，亦都是一样绑在老虎凳上，所以现在更多的是感到震惊。罗胜春在丁家喜失踪一年多之后，首次获律师会见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警察对丁家喜丧失人性地施行酷刑，证实了去年七月份他得到的酷刑消息，而且严重超出他的想象，令他心如刀割。丁家喜和许志永涉嫌颠覆案的第三次侦查今年1月19号期满，案件随后移送到临沂市检察院，两个人的三位辩护律师1月20号再到临沂检察院了解案情，被告知许志永案件被分拆成两个案件，罪名是由煽颠变成更加严重的颠覆，案件被列为机密级，律师需要签署保密承诺。12月26号，公民案是中国当局2015年709大拘捕律师和维权人士案，并对其中很多人严厉酷刑之后的又一重大政治案件，而且对其中当事人的酷刑程度有增无减。罗胜春近期发出推文表示，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他开始向中国正遭受迫害的公民及其家属收集对他们实施迫害者的名单，用中英文双语列表每周更新一次，定期提交美国国务院、欧盟、联合国等有制裁机制的机构。他说，希望将这些恶作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他们的恶行付出代价。许志永志同道合的女友李瑶楚亦都曾经因为连坐去年被当局关押了四个月，6月19号获取保后审后，从细监狱回到大监狱，不断遭到骚扰、传唤等打压禁声。李瑶楚今年1月11号在网上发布要我收声我更大声的长文，详细记录了从2020年7月17号到12月9号期间6次监管约谈，和11月26号和12月8号两次长达10多个钟头传讯的经历。
因为12月26日公民案被关押的李姚楚及去年10月第二次被关押的常伟平都曾披露在被指定居士监视期间遭到不人道的对待和酷刑。许志永是中国公民维权的活跃人物，曾经创办公民，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后来发起新公民运动，追求做真正公民，追求自由公义爱的中国。2014年，许志永以因推动教育平权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4年，2017年刑满出狱。丁家喜曾经是航空工程师，1996年后从事律师工作，开始参与公民活动，是公民运动的主要践行者之一。与许志永、赵常清等人是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曾经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2013年4月17日，丁家喜被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2014年4月18日，丁家喜同案的李慧、赵常春和张宝成四个人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3年0.6个月。在2019年12月，许志永、丁家喜在厦门参加一次有律师、学者和公民共同参与的21人聚会，被称厦门聚会。12月26日之后的一个月里面，丁家喜、公民戴振亚、张忠信和李英俊等遭警方拘捕，浙江律师王志强和陕西律师常伟平分别在2日和10日之后被取保候审，常伟平去年10月再度被监视居住。山东律师刘书庆、四川律师卢思伟、杭州律师庄道学、河北律师卢廷国四个人在被传召24到48个钟头之后获释。北京学者王刚从被要求作2次笔录之后，多人仍然长期受到传唤和骚扰。湖北律师唐京玲、湖南律师文东海、湖北公民刘家才、河北公民丁玲杰、北京法律学者许志永五个人躲藏失联，后来陆续归家，再遭约谈或软禁。许志永则被捕。广州公民刘四房、上海律师吴兆平、深圳律师彭坤、深圳企业家黄英国四个人后来前往美国。许志永的女友李瑶楚和拍摄许志永纪录片的导演陈家平并未参与聚会，但受到株连，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事件被称为1226公民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后，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击未见缓和，近日更加以所谓的台独意味战争这些言论去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台湾海峡紧张随之增温，一般认为北京正在测试拜登防卫台湾的决心。对此，有军事专家说北京必定感到相当失望，因为拜登以及他的外交团队很明显地以出色的表现通过了这个测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5日星期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话。杨洁篪重申北京当局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并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不过布林肯在两个人通话之后贴出的推文说，他对杨洁篪表明美国会捍卫他的国家利益，并且维护美国的民主价值，亦都会要求北京为他滥用国际体系负责。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布的声明，布林肯在电话之中确认美国将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合作捍卫彼此的共同价值与利益，亦都会要求中国对威胁印太地区稳定包括台海在内的行为负责。在美中两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通话之前，北京在台湾海峡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在拜登上台之后的第一个周末，解放军即出动28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美国航母罗斯福号亦都同时驶入了南中国海。白宫国安会国务院立即作出声明，表明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 在1月28日在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對外部勢力干涉以及台獨勢力挑釁作出台獨就意味著戰爭的警告之後，亦都傳出美國軍機軍艦在台灣周邊活動。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麥凱恩號在2月4日通過台灣海峽，這次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首度派軍艦作此航行。美軍第七艦隊發言人表示，這些是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美軍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執行任務。在這個之前，台灣軍方這個星期連續兩日披露美軍在台灣周邊的動態，這種做法被認為是一個不尋常的舉措，美台之間是否對此有某一種的聯繫引起一些猜測。台灣軍方發言人史信文說，信息的發布是因應情勢需要要調整公佈的。費城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研究員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無法得知美台是否對此有過協調，他的猜測是美國可能有先通知台灣他的意圖，如此台北才不會感到意外並且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而對於美國航母在地區的自由航行，善學認為這些有穩定性的作用。他又說美國持續派航母群通過地區或者表面上看來會增溫，因此他認為北京會感到必須作出回應，但是美國在地區的存在有穩定的作用。如果拜登政府鼓勵其他國家亦都遵循美國的範例派軍艦到地區，這樣可以展現出大家都有共同的目的，而且一個更強力以及更一致的同盟行動或者信號，亦都能夠改變特朗普政府幾年來對重要地區盟友的不確定性和不當的對待。如果北京見到美國和日本、南韓和澳大利亞等國之間的真誠關係，這樣將會改變特朗普時期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戰略估算。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主任的易思安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的战机过去几个星期在台海的活动被广泛解读为是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对拜登总统以及他的外交团队发信号，并测试他们的决心。他又说，果真如此的话，这样拜登政府很清楚他以出色的表现通过了这个测试，北京必定相当失望。易思安又说，中国的行动还有其他可能的动机，那些轰炸机和战机亦都可能被解读是为中共在台北的伤口上面撒盐，因为蔡英文总统和他的团队无疑正是因为近来台湾新冠疫情再度爆发新的本土病例而受到更多的压力。他说，中共很少会错过任何机会来到削弱对台湾自由开放民主政府的信心。几年前或者讲到中共可能利用医疗紧急状况来到试图渗透弱化颠覆或者最终推翻台湾政府，听起来好像很多疑，但是今日看到香港的命运被这些完全相同的方法去到解决之后，那些一度被认为是过度警戒的讲法目前就成为是谨慎的假设，因为他们实际上正是在这里发生。易思安亦都不排除这些战机活动亦都可能是早就计划好的演习的一部分，跟美国或者台湾政治情况无关。不过无论北京的立即目标是什么，明显的就是中共打算继续为军事侵犯台湾作重大的投资。他又说，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攻击行动的能力正是快速改善，轰炸机和战机都是那个更广泛改善战备能力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他们对所有解放军正是在这做的事只是看到冰山的一角。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这本书的易思安说，对台湾的全面侵略是一个极端的状况，他只是中共实现政府台湾的战略目标能够采取的很多的选项之一，而另外一个方法是逐渐挤压并且以时间来到消耗这个国家，并且以孤立他和令到他经常处于危机状态来到使到台湾失去斗志并且削弱民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1月31号在一篇评论之中说，虽然美国可能不会跟中国发生战争，但是如果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在一个很少人听过的地方，好像普拉塔斯群岛或者是金门。他又说，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台湾的控制之下， 但是地理上更加接近中國，一些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擔心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可能侵入其中一個島來到對台灣施壓，幾師導又說習近平亦都可能派一艘潛水艇去剪斷將互聯網連接到台灣的海底電纜，或者他可能阻止運送到台灣的石油，或者他亦都可能下令癱瘓台灣的金融體系。不過他說大部分專家都不認為類似這些方式的打擊可能會發生，一個對台灣全面性侵略的可能性更少，但他們發生的風險就比過去數十年更為增加，而且在東沙或者金門發生的事不會在那裡結束的，美國很有可能被捲入或者是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同一個核國家之間的最危險的對抗。解放軍是否可能對東沙或者其他離島發動襲擊呢？這些是近來很多媒體都在問易思安的問題。他對美國之音的答覆就是說，中國對台灣離島的攻擊是一個應該被預期並且作出回擊的可能性的，但是他又認為這種攻擊行動反而將會刺激美國迅速強化對台灣的政治及軍事的支持，很容易為北京帶來負面的效果。李思安認為一個比較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中國會試圖操縱台灣的民意，在2024年或者2028年選出一個被北京秘密控制的總統，如果那種情況發生，台灣可能在沒有抵抗之下就淪陷，如同香港這樣，只是更差。中共最擅長的就是顛覆，不過他說如果美台能夠好像民主盟友一樣共同合作，並沒有理由認為美台能夠成功阻止中國的攻擊，如此不單止能夠維持和平，亦都能夠確保台灣自由。但目前華盛頓對中國和台灣的政策仍然還在演進當中，期間還有巨大的落差，這是非常危險的。不過易思安又說拜登和他的團隊有一個很好的開始，只是前行的道路上面還有很多艱辛的工作和困難的挑戰。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善學亦都認為要使到台海情勢降溫，這些在拜登政府上任初期將是一個艱巨的工作，北京會想要繼續施壓台北來到測試新政府的決心。北京多年來一直在改變台海的現狀，所以拜登必須持續發出清楚的信號，就是說他的政府支持台灣而且會對抗恫嚇。他又說發出一致性的訊息以及減低不確定性是特朗普政府的標誌，亦都是拜登團隊目前可以做的兩件最重要的事。對於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美國軍艦首度通過台灣海峽，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張春輝上個星期四說，美方此舉是在混合操控台海局勢，蓄意製造緊張的因素，干擾地區和平穩定，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全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目前已经进入了接种疫苗预防和阻断传染的阶段，就好像去年输出抗疫模式所谓口罩外交等一样，中国正在通过输出疫苗展现他们的疫苗外交，希望以此扩大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而同时中国也通过官方媒体发声散布虚假不实信息，诋毁其他国家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去抬高中国自己疫苗的接受程度，企图提高中国在全球抗疫当中的话语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1年2月1号巴基斯坦空军一架专机满载中国提供的第一批对外援助的新冠疫苗抵达拉瓦尔品第的努尔汉空军基地，这些是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仍然肆虐全球的时候推动它的疫苗外交的最新的进展。这批新冠疫苗总共50万支，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中国援助的这批疫苗将优先为当地一线医护人员进行接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傅雷希在机场的疫苗交接仪式上面感谢中国的捐贈，他說這些再一次證明了彼此兩國全天候的久經考驗的友誼。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盧庸表示，巴基斯坦是中國對外提供疫苗援助的第一個國家， 中國將竭盡所能向巴基斯坦同其他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援助和支持。在這個之前，巴基斯坦數萬人參加了中國新冠疫苗的臨床試驗，巴基斯坦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了中國國藥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許可。巴基斯坦獲得中國對外援助的第一批疫苗並不為奇，巴基斯坦被認為是中國的重要盟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4月在北京會晤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的時候說，巴基斯坦是中國全天候戰略合作的夥伴，中巴會稱為鐵杆朋友。中國希望通過疫苗外交深入推進夥伴關係，擴展它所宣稱的國際朋友圈，提高它在國際上聲譽的舉措並不止於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月1日說，中國正在向汶萊、尼泊爾、菲律賓等13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下一步將會向其他38個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援助疫苗。汪文斌說，中國將會繼續在力有所及的範圍及時向有關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作出自己的貢獻。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之後，中國的國藥集團科興生物和康熙諾生物等三間公司相繼着手研製疫苗，並且在全球10多個國家進行了三期臨床試驗，其中國藥集團和科興生物研製是活滅疫苗，康熙諾研製的是腺病毒載體疫苗。2020年12月31日，中國國家藥監局批准了國藥集團一款新冠病毒活滅疫苗上市。此前的一日，國藥集團公布了這款疫苗三期臨床試驗的報告，稱該疫苗保護率是 79.34%。 今年2月3日，科興公司向中國國家藥監局提交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附帶條件上市申請，已經獲得受理。這款疫苗在三個國家臨床試驗的保護效力分別是土耳其的 91.25%、 印尼的 65.3%、 巴西的 50.38%。 根據康熙諾官網介紹，他們研製的腺病毒載體疫苗去年11月在墨西哥進行了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的有效率結果目前尚未公布，但是據稱該款疫苗已經獲得墨西哥政府3500万剂的訂單。中國外交部說，國藥集團、科興生物和康熙諾生物已經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疫苗計劃。在去年10月8日，中國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簽署協議，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中國外交部說，這是中國推動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一個重要的舉措。在這個之前，中國曾經表示，新冠疫苗研製成功之後將會優先供給給湄公河國家，這些被認為是中國疫苗外交的一部分。中國《環球時報》引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的話說，中國已經承諾通過"一帶一路"、中盟和上合組織等的平台優先供給一些合作夥伴的鄰國。除了保障所謂的鐵杆朋友之外，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需要之外，中國疫苗外交的觸角亦都深入到世界其他國家，甚至包括歐盟國家，一些同中國有夥伴關係的國家領導人公開接種中國疫苗。1月19日，匈牙利表示已經批准使用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匈牙利成為第一個批准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並且簽署了購買500万剂國藥集團疫苗的合同。總理歐爾班說，中國疫苗穩底之後他會選擇接種。1月18日，中國科興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運抵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智利總統皮涅拉親赴機場迎接。皮涅拉說，智利衛生部門已經批准中國疫苗供18歲以上成年人使用，他本人亦都將會在2月中旬接種這款疫苗。1月22日，摩洛哥正式批准緊急使用中國國藥集團研製的新冠滅活疫苗，並且在28日正式啟動接種的工作。1月17日，柬埔寨首相洪森在社交媒體上面發文說，他將會成為柬埔寨第一個接受中國疫苗的接種者。此前的15日，洪森宣布中國將會向柬埔寨 捐贈100万剂新冠疫苗。红心仲称赞中国疫苗只是需要在-2至8的摄氏度来保存，不像其他国家的疫苗需要-70摄氏度的保存。1月16日，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抵达塞维亚总统武契奇到机场接收，他说他自己接种中国新冠疫苗的可能性非常之大。1月1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疫苗，在这个之前，土耳其从科兴公司订购的首批300万剂的新冠疫苗在去年10月30日运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1月13日，印尼总统佐科在总统府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1月10日，塞切尔总统拉姆卡拉旺成为首位接种中国疫苗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1月10日，约旦首相哈苏纳和多名内阁大臣接种了中国国药公司的新冠疫苗。1月7日，巴西卫生部长宣布计划购买1亿剂中国新冠疫苗。中国企业在对巴西出口新冠疫苗的同时，仲同巴西合作联合开发新冠疫苗第三期的临床的试验，并且向巴西提供用于生产新冠疫苗的活性的成分。菲律宾在上个月表示已经同中国科兴公司达成采购的意向，计划今年从科兴采购2500万剂新冠疫苗。总统杜特尔特1月13日表示中国的新冠疫苗质量好，安全有效，不过他还未有承诺是否以及何时接种。秘鲁已经向中国国药集团达成了购买的协议，首批100万剂的疫苗1月底运抵秘鲁。总统弗朗西斯科萨加斯蒂表示他愿意在必要的时候接种中国的疫苗。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在去年9月26日作为志愿者接种了中国国药三期试验阶段的中国国药新冠疫苗。今年1月13日，巴林宣布正式批准中国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巴林注册上市。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多国领导人选择接种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的时候说，他们看好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易于运输和储存的特性。报道中说，这些是中国坚定履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承诺的生动体表的体现。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的有效性是79.34%，第二美国辉瑞和莫德纳超过95%以上的有效率，但是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疫苗有效性至少是50%的或值。中国媒体报道说，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向中国订购了大约5亿剂的疫苗。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整个疫情的处理上面有很多失误，很多方言，包括和世卫组织不合作、隐瞒疫情、将全球带入大危机、大萧条、大动荡之中，中国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中国的疫苗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度向世界赎罪。他说，中国面临同世界其他200多个国家关系紧张的非常困难的时刻，必须要用疫苗外交，就好像以前用口罩外交一样进行公关，营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好感，要将中国过去制造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国家的最初进行某种的减缓。夏明又说，新冠疫情大流行令到中国很多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陷入重大危机，包括巴基斯坦、上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国家，因此向这些国家提供疫苗是中国展开疫苗外交的优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对美国人表示，中国好像其他国家一样，希望在这场疫情之中推动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不单涉及地缘政治的利益，亦都涉及经济发展利益。他说，但目前看起来，首先是疫苗接种的实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如果将来能够大规模向外出口疫苗的话，就会产生经济的利益。杨大利又说，在目前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之下，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提供有效的疫苗，肯定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力。他说，在供少于求的情况之下，有些国家积极参与了中国疫苗临床试验和使用权威医学的刊例，譬如柳叶刀上面证明它的疫苗的有效率，能够帮助打消大众对中国疫苗的疑虑。这位政治学教授还强调， 全球抗疫努力，無論是哪個國家能夠做一些什麼事都不是零和的遊戲。如果中國能夠包下第三世界國家的疫苗接種，並非是中國贏了些什麼事，美國也會受益的。他說目前全球是一個患難共同體，各國都受到疫情的衝擊，都在面臨著病毒肆虐的可怕的命運。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俄罗斯当局将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判处两年零八个月的徒刑以取代他缓刑的决定深表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月份的声明当中说，纳瓦尔尼和每一位俄罗斯公民一样都享有俄罗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此外俄罗斯还有国际义务去尊重法律面前的平等，尊重言论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纳瓦尔尼在宣判前的听证时候指出，虽然当局能够将他关起来，但是几十万的俄罗斯民众是无法关起来，更多的人将会认识到这一点，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将会瓦解，因为你是无法将整个国家封锁起来，这个时刻将会来临。数万俄罗斯公民在过去两个周末在120多个城镇集会，和平抗议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被逮捕，要求将他释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呼吁俄罗斯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以及系数百名近几个星期因为行使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等权利而被错误拘留的其他俄罗斯公民。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纳瓦尔尼2014年被定罪以及系这次新判决的理由都是非法以及独断的行为，而且出于政治动机。纳瓦尔尼1月17号被拘留以来，针对他实行的法律程序是继续侵犯纳瓦尔尼的权利。压制政治多元化，欧洲人权法院过去已经是就此是进行过认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们即使是同俄罗斯合作来推动美国利益，他们亦都将会同盟友以及伙伴国家密切地协调追究俄罗斯未能够维护他的公民权利的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